我们低头做个祷告。主，你的话语比金子可羡慕，比极多的金金可羡慕。愿今天清晨，我口中的言语、心中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啊，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那个信息是得救、侍奉跟成长。啊，本来不是要分享这个主题，本来是要分享从其他的信约的一个信息，但是后来改变了。那我解释一下为什么会改变。上个月初三月中，我收到一个 email， 是从神学院Dean of Student 的秘书送给我的，他说要我立即跟他联络，所以他要我打电话给他。他说Dean of Student 要跟你谈话，所以就make an appointment， 就是在洛杉矶透过电话联络。那么 Dean of Student 告诉我说，你选了这门课，你应该要参加十堂的神学院的礼拜堂的敬拜，说法你一堂还没有参加。我不晓得现在高科技进步到一个地步可以知道你有没有参加哈。那我就当然解释的原因，他就向我讲的参加这个的重要性啊。所以当然后来我就透过视讯参加了在那段时间里面要完成十堂的礼拜堂的信息的。那讲员从不同的地方来，都神重用的仆人，当然信息的题目都不一样，但是呢我是发觉不管你的信息是不一样，讲员不一样，都是有一个共同的一个重点。那这个重点就是讲到一个人的得救、成长跟侍奉。那我看到下面坐的黑压压那些年轻的神学院的神学生，我看了以后心里觉得有一点很沮丧。为什么呢？因为好像这个主题的信息应该是对他们来讲，像我年纪这么大了好像不太需要再来重新来思想这个主题，是有点沮丧。但是当我把眼光从看台下的这些有志侍奉的那些年轻的神学生的眼光，我从台下转到台上的时候，我的观念改变了。 因为在台上，这是讲台，讲台的旁边有两排的位置，是实际上是对的，这边也有两排位置是向这边对的。那么谁坐在这个讲台上呢？两排的左右两排的位置呢，是神学院的那些神学教授，他们的头发有的是灰的，有的是白的，有的是秃的，但是我肯定没有人去戴别人的头发的。啊，所以我在想，也许这是一个给我一个机会，让我重新回到这个主题上面来思想我这个人的一生，在得救、成长跟侍奉的过程当中，我是扮演什么样的一个角色。那我们从圣经里面，我们常常对一些年轻的人讲信息时候，最常提到的两位圣经的角色是哪两位？一个是约瑟，一个是但以理，对不对？好，为什么常常用约瑟做个榜样呢？因为约瑟在按照圣经的记载，在道德上面，他可以说是几乎 是一个零缺点的一个年轻的人。那但以理呢？我们都知道他被掳的那时候是一个青年才俊，他在他的同辈当中是出人头地的。那如果我们要以这两个人做榜样的话，好像是不自量力，因为我们不是一个道德零缺点的人，也不是一个青年才俊。那如果圣经要从圣经的角色当中去找一个人，我们要跟他认同哪一个人是最适当呢？就是彼得。因为从彼得的一生的经历当中，我们可以捕捉到自己的影子。因为很多的基督徒，包括我在内，我们得救以后似乎重复着在走彼得的那个生命成长的一个过程。所以从彼得的生命成长过程当中，可以很活生生的刻画出一个基督徒怎么样被建造，在建造过程当中怎么样的受到挫折，在挫折当中怎么样重新被建立。这是一个在我看来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基督徒生命成长的一个正常的一个过程。那我们从三个不同的层次来看神对彼得的呼召。这三个不同的层次，第一个是他得救的呼召，第二个是他跟随的呼召，也就是他成长的呼召，第三个是他侍奉的呼召。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彼得得救的呼召。请你打开圣经约翰福音1:40-42。约翰福音1:40-42。 啊，这里说听见约翰的话跟从耶稣的那两个人，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他先找着自己的哥哥西门对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弥赛亚翻出来就是基督，于是领他去见耶稣。耶稣看见他说，你是约翰的儿子，你要称为基法，基法翻出来就是彼得。好，西门彼得因为弟弟安德烈向他做见证，他就信了主，并且耶稣对他说，你要称为基法，就是基法就是磐石的意思。但是直到彼得他生命的后期，彼得像不像磐石呢？彼得一点都不像磐石，他仍然是西门，他是一个犹太人，他是一个非常热情的一个民族主义者。那么当耶稣呼召他的时候，他对耶稣的认识是从他犹太人的观点来出发，是从犹太人的观点来出发。他彼得对耶稣说，我们这圣经41节说他先找着自己的哥哥西门对他说，我们遇见了弥赛亚。好，遇见了弥赛亚，弥赛亚是犹太民族所期待的救主。所以当彼得初见耶稣的时候，你是犹太民族的救主，是来照顾到犹太民族的需要，是民族的救星，是拯救他们脱离罗马政权统治的一个救主，这是他们对耶稣的一个初步的认识，是弥赛亚。虽然耶稣对耶稣初步的认识是那样子的一个不完整，但是彼得他虽然认识的不完整，但是他仍然相信的主。所以说从得救以后，彼得对耶稣的认识仍然是停留在一个初步初信的一个阶段。但是随着属灵生命的慢慢的一个改变以后，他将他对耶稣基督认识是弥赛亚就转化成了一个个人侍奉的主，个人侍奉的主。那么从彼得这个经历当中，我们看到两个一个真理。第一个，我们先有得救的生命，以后我们才能有后面的侍奉。当我们不清楚我们得救的是不是真正得救的时候，我们很难将以后的侍奉连接在一起。第二个真理是，唯有我们突破对信仰的障碍的时候，我们才能够进入一个生命的一个成长。我们对信仰的障碍，是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问自己一个问题，我是不是确定得救？这里我问的不是说我有没有得救，我是说我有没有确定得救。我有没有得救是一个教义的一个问题，但是我有没有确定得救，我是不是清楚得救了，那是一个非常切实的一个问题，不是一个教义的问题。那如果问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我有没有清楚得救，我想有人点头，有人不确定，有人摇头。 我希望没有人摇头的，不确定的我想是有。为什么我们对自己有没有清楚得救是这样子的一个不确定呢？最主要的是一个信心的一个问题，一个信心的问题。因为我们得救时候的信心有时候完全是建立在一个外在的一个环境的一个基础上面。当这个外在的环境改变的时候，我们信心也随着会改变，随着会动摇。那举个例子来讲，你在冬天时候你要去钓鱼，到湖上去钓鱼，那这个湖有一处，冬天结了湖水结了冰，有一处只结了一个薄薄的一层冰，只结了一个四分之一英寸的那个冰，另外一处是结了一英寸的冰。请问你要在哪一个地方钓鱼呢？因为你当然是选择要在只结四分之英寸的那一块湖面上钓冰，是不是？你把那个冰凿破，把鱼竿换进去里面去，那鱼会被你钓上来。有没有人选择要去站在一英寸的冰块上面去钓鱼呢？没有。为什么？因为那个环境告诉你，我对这个只结四分之一英寸的冰湖面上面钓鱼，我很大的信心，我信心，有信心可以钓到鱼。当环境改变的时候，我信心就没有。当这个冰结冰变成了一英寸的时候，我的信心就没有。这是因为环境的影响左右我们的信心。所以我们得救的信心不是建立在一个神在这件事情上面医治了我，所以我相信了主。也许神有时候用这个方法，或者是说神祷告，我的祷告得到回应了，所以我就相信了。或者是说我在极度的困难苦难当中我得到了释放，神的带领了我，所以我就相信了。我们的信心，我们得救的信心不是建立在外在的环境的基础上面，我们不受我们的情感，不受我们的意志的左右，乃是单单建立在哪里？建立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单单建立在我们跟耶稣基督之间的一个关系的基础上面，这是我们得救的信心的一个基础。当彼得接受了神的呼召，他信了，跟随了耶稣基督以后，耶稣是不是就从此就让彼得说你就做我的门徒，我就栽培你训练你呢？圣经上讲到说，在新约福音里面讲到，至少耶稣对神对彼得有三次的呼召。那么不同的解经家认为，在福音书里面不出现不同的呼召，其实只有一次，而是福音书的作者在不同的时空里面对同一个事件的一个不同的描述，这是有的解经家的一个看法。但是真正的来讲，福音书里面所提到的对神耶稣对彼得的呼召，不是单一的一次的呼召，而是 持续的一个呼召。我们来看第二次的呼召。好，我们来看第一次的呼召。好，我们刚才讲到耶稣呼召彼得，他信了主，跟随了耶稣基督，但是他对耶稣基督的认识仍然是弥赛亚。好，现在我们进到耶稣对彼得的呼召，他信主以后的呼召，请大家打开马可福音，在1:16-18，1:16-18，马可福音1:16-18，这里说，耶稣顺着加利利海边走，看到西门和西门的兄弟安德烈在海边撒网，他们本是打鱼的。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随了他。好，另外一处的记载是在路加福音的5:1-11。好，请大家打开翻到路加福音5:1-11。耶稣站在格尼撒勒湖边，好，这格尼撒勒湖边，格尼撒勒就是加利利海的另外一个名称，好，都是加利利海。换句话说，在加利利的海边，耶稣基督对彼得有两次的呼召，在不同的时间有两次的呼召。耶稣站在格尼撒勒湖边，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他见有两只船弯在湖边，打鱼的人却离开船洗碗去了。有一只船是西门的，耶稣就上去请他把船撑开，稍微离岸就坐下来，从船上教训众人。讲完了，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西门说，夫子，我们整夜劳累，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他们下了网，就圈住许多鱼，网险些裂开，便招呼那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助。他们就把鱼装满了两只船，甚至船要沉下，西门彼得看见就俯伏在耶稣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罪人。他和一切同在的人都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好，我们请大家把手指指到第8节，西门彼得看见就俯伏在耶稣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罪人。啊，这里西门对耶稣说，他是还没有蒙恩得救的罪人，请耶稣离开他，是这个意思吗？我们来看，在马可福音，我们刚才所念的1:16-18，在加利利海边的呼召，跟在路加福音5:1-11，好，另外一次的呼召，这两次呼召之间的彼得是什么样的一个彼得呢？第一次在加利利海边的呼召时候，彼得到第二次到加利利海边呼召时候，彼得是一个不一样的人。当彼得接受第一次呼召时候，他并没有太大的改变，他仍然回到他的本行，重操旧业，他的生命并没有太大的一个改变。但是到了马可福音所记载的5:1-11，那一次的呼召，神给彼得一个意象，这个意象就是什么？10节这里说，耶稣对西门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 他们把两只船摆了岸，拢了岸，就撇下所有的跟从的耶稣。耶稣对彼得说，从今以后你要得人的。这是耶稣给彼得的一个新的意象，而这个意象就进到他的生命当中。从此彼得才真正开启他一个侍奉的一个有侍奉有意象有的侍奉生命。彼得说，离开我吧，我是一个罪人。因为彼得回想到他信了主，他跟随了耶稣基督，他也接受了耶稣基督的呼召，但是他仍然在那边打鱼，仍然重操旧业，好像他并没有对他的先前的承诺有所行动。那叫彼得说，我是一个罪人。那我们在基督徒的身上也看到彼得的影子，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在主日崇拜的时候，我们接受圣灵的感动带领信息讲员呼召，我们举手，我们决志，我们来到讲台的面前，我们在退休会的时候，我们回应上帝的话语，我们决志，我们愿意跟随主。但是这一切当过去的时候，我们仍然回到我们本来的样子。我们在彼得的身上，我们看到自己的一个影子。但是神并没有放弃愿意跟随他的人。在第二次在加利利海边，耶稣对彼得说，你跟随我。他给彼得一个新的意象。从那个时候开始，彼得真正的跟随了耶稣基督。那我们来下面再来思想一个侍奉，我们侍奉的动力是什么。当我们进入一个侍奉的生命的时候，是什么因素促使我们有侍奉的那个能量热忱。我想每个人都有可能，你有不同的原因，可能你侍奉的热忱动力是因为你可以在侍奉的当中，你可以将你的恩赐展现在众人的面前。或许说你侍奉的促使你侍奉的动力跟热忱，是因为别人会说你侍奉的非常好。你可能侍奉的动机有不同的动机。当然我们来看一下彼得从一个渔夫到一个跟随耶稣基督的人，甚至最后被道钉十字架为主殉道，是什么促成彼得有这样子一个侍奉的生命的那种动力呢？我们来看一下约翰福音最后一章。约翰福音最后一章这一段的经文是大家非常熟的，这一段记载是耶稣基督复活以后对彼得向彼得显现。那么这时候的彼得想到，当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三次不认主，三次否认主，复活的主要对彼得做心灵上的一个修补工作。当我们心灵受创的时候， 当我们的心灵受创的时候，不论这种受创的因素是来自于你在侍奉当中的挫折，或者是从你在侍奉当中你从同工来的一个冲突让你心灵受创，当你一个用一个受创的心灵来侍奉的时候，是一个没有果效的侍奉。耶稣基督既然要呼召彼得跟随他侍奉他的时候，他晓得彼得已经 是一个失败的彼得，他否认了主，但是耶稣基督要在他的失败的上面要做修补的工作。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做修补的工作呢？我们大家很清楚，耶稣基督问彼得三次，你爱不爱我，是不是？好，我们来看一下约翰福音三章二十一章，他们吃完了早饭，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好，这里暂停一下，这里讲到爱有两个的不同的意思。耶稣基督问彼得三次，头两次耶稣的爱是讲无私的爱，是无条件的爱，那么彼得三次的回答都是他说爱，你知道我爱你，是讲那个爱是讲到是一个在情感上的爱。好，我们如果把这个换到原文的意思，换到这节经文的时候，我们这样子练啊。他们吃完了早饭，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无条件的爱我吗？你爱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你是知道的，我用我的情感的爱来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无条件的爱我吗？彼得说，主啊，你是知道的，我是用情感的爱来爱你。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第三次，好，现在耶稣基督知道彼得的软弱了。好，他现在第三次他问彼得爱不爱我，是用情感上的爱。他第三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用情感上的爱来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用是用情感的爱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好，如果今天主耶稣从我们每一个人的面前经过时候，就问我们每一位同样的一个问题，你爱我吗？是谁应该回答这个问题呢？回答这个问题的应该是蒙恩得救的人。回答这个问题的会不会是礼拜天到礼拜堂做礼拜 的基督徒呢？可能不会是。因为我们得救以后，很多人我们到礼拜堂做礼拜，成为一个基督徒的好像一个无可推卸的一个责任，好像不到礼拜堂做礼拜就不像一个基督徒。这是非常好的，但是做礼拜是一回事，侍奉又是另一回事。彼得三次在众人的面前否认主，复活的主尚且要修复他心灵的创伤。如果我们承认自己的软弱，我们承认自己的软弱，我们或许在侍奉的当中受到创伤，我们或许在侍奉的当中 受到攻击，或许我们在侍奉当中与同工发生冲突，这些在侍奉上所遭遇的挫折，使我们的心灵受创，使我们的灵命后退。但是主要在我们的身上做修复的工作，要让我们重拾我们对他的爱，要我们重拾我们对他起初的爱心，因为这个爱是我们侍奉主的一个动力，而不是任何其他的一个因素。啊，有一句意大利的一句话，是讲到说，你到了20岁之后还不知道，你以后可能就远远不知道了，因为你学不来了。如果你到30岁之后还没有去做之后，也许你以后再没有机会去做。如果你到40岁还没有得到你想要得的时候，你以后再也得不到了。那这句话显然是不适用在一个愿意侍奉主的人的身上，因为彼得他晚年的后期的生命比他早期的生命更有果效，他更蒙主用。当耶稣修复了他心灵的创伤，迈向一个以爱主为中心的一个侍奉的时候，主就教导他专注在主的身上。当我们侍奉的时候，将我们的眼目专注在主的身上，而不是专注在人的身上。我们常常侍奉的时候，我们做了一件认为很好的事，认为吸引了很多人来，好，我们希望把眼，我们就把眼光换在人的身上，希望得人的赞赏，希望得到人的称许。但是一旦这种赞赏称许没有得到你的意气的时候，就成为你侍奉的一个障碍。当我们把眼目专注在耶稣基督的身上的时候，我们耳朵并不一定要去听人的赞许，我们的眼睛不一定要看到我们侍奉的果实有多么的果效，唯有将眼目专注在耶稣基督的身上的时候，是成为我们永远侍奉的一个动力，因为那个动力是从神那边来的，而不是从人那边来的。那个动力会叫我们持续不断的来侍奉，即使在挫折当中，也让我们产生更多的动力，侍奉的动力。在结束时候，有一位诗人写了一首很短的诗，叫做《船》。这首诗是怎么讲呢？他说，我曾拥有一条小船，清晨航向平静的海洋，海阔天空，逍遥自在。我的船，我的天空，我的海。傍晚出海捕鱼，清晨满载而归，乘风颠倒，只为丰收。我的船，我的碗，我的技术，我的海。一天正当在岸边下网，有人呼叫我的名，跟从了他吧，他的声音，他的呼召，我的抉择。波浪， 波浪汹涌，几乎漫过船身，呼喊声中惊醒他，原来船是他的，海也是他的。吩咐我下往深水处，虽不服气，却也顺服。顷刻间，鱼满了网，我谦卑了下来。现在，船是他的，海也是他的，能力也是他的，他的旨意却是我的。这是一个基督徒从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起点，到一个只有主、只有他的，在这个过程当中的一个经历。今天我们是在只有我跟只有他中间的可能某一点上面。假如我们愿意跟从主，了解我们今天自己所站在这两点中间的哪一个观景的时候，我们愿意再继续往前的时候，神会继续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做修补的工作，就像他修补彼得一样。有位基督徒的作家是这么讲说，摩西手中的杖可以行神迹奇事，可以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但是摩西手中的杖，在摩西还没有遇见耶稣基督遇见神以前，他手中的杖是他自己的杖，他手中的杖是用来引导他自己一个人生的一个方向，他手中的杖是引导他自己前面的路，他手中的杖不能行神迹奇事。但是当摩西愿意将他手中的杖交给神的时候，神将他手中的杖变成神的杖。我们愿意将自己交给耶稣基督，让他来使用、来带领的时候，我们就改变了自己，将从自我改变成神要使用的我，那个我。爸爸让每一个基督徒将自己手中的杖转变成神的杖，让神来使用，来安静做神的杖。那我们就用结束的时候来唱一首回应的诗歌。我们请先弹一遍啊。好，我们一起来唱。用无助的感谢将恩惠，因你爱我无穷，因你爱我胜过一
随时要在你弥笑桌前。使我生命重新有了真实意义，你让觉得不想我我一人生生生生生生我生命生生生你天天是我的全心用我的声声声声转天上重要的声声你。
好，我们一起起立，我们唱最后一节。
我要一声声声，我要一声声声唱，
慈悲的天父，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听了也有能力在生命中实行出来，以致我们不是一生只是一时的感动，乃是一生的跟随。求主你就施恩，施给我们力量，施给我们祝福。又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当我们坐下默祷的时候，诗班会唱祝福的诗歌，请大家留步参加装备训练，学习上帝的话。